比较快一些啦，所以如果我们对圣经比较不熟的话，在这里先跟大家讲，如果我请大家翻圣经，你觉得你翻圣经能跟得上，而且注意力不会被翻圣经给分掉的话，注意哦。有时候我发觉有些人啊，看见别人在翻，自己就跟着翻，然后一直翻，一直翻，一直翻，翻到后来啊，根本都没有在听啊，因为连翻都跟不上啊。这个不好，为什么？练翻圣经是回家练的事啊，来会堂跟得上就好，跟不上啊，各位，比翻圣经更重要的是注意听，而且主耶稣2000年说听还要明白，所以我现在就先讲了，等一下会翻很多圣经，你跟得上就跟着翻，跟不上啊，你两手一摊，好不好？仔细听或看荧幕就好了，更重要。回去慢慢消化吸收，回去再好好的翻它个3个小时，这个更重要啊！我先这样讲了哈，不要看别人翻，自己不好意思也在那边翻，翻到后来都没注意听了。好，那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现在就开始正道。这一次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从前天晚上开始，我们先讲希伯来书，就是新约经卷里面普通书信8个经卷的第一卷。从希伯来书一直到启示录前面那一卷的犹大书，有8个经卷都是我们所称的普通书信。这普通书信一点都不普通，不是因为它的内容普通，而是因为它写的对象是2000年前的教会普罗的一般的弟兄姐妹。所以普通书信，我们前两天 PPT 上面有秀了，它又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非保罗书信。我们知道新约经卷里面有很多的经卷，27卷里面除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之外，很多我们现在所用的新约经卷都是出自于使徒保罗，那个叫做保罗书信。那么很明显的，这8卷所谓的普通书信大概都不是出自于保罗的。那比较有争议性的就是我们现在一起来查考的这普通书信的第一卷，叫做希伯来书。我们也借着两派的争论啊，在争论说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使徒保罗呢，还或者不是使徒保罗呢？那昨天我们也讲过了，我们真耶稣教会传统的讲法大概大部分都认定是使徒保罗，但是小弟现在愿意跟大家分享更精确的说法。这个说法在昨天有个小结论啊，上午在祷告会之前带领祷告的高盛三执事也跟我们讲了，就是既然有支持使徒保罗的，他的立论也很有力，支持作者不是使徒保罗，他的佐证也很有力。那已经争论2000年的东西啊，我们就不要介入。诚如其他教派对我们的见解一样，我们真耶稣教会是最重视圣经，是研究圣经最认真的。所以从此以后，有人问我们说，请教一位这位兄台啊，这位大姐，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呢？你们不是对圣经最研究吗？就记得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因为神让他在经文里面没有呈现出来。不管你推论是保罗不是保罗，那个不是重点，是不是？跟我们的得救无关嘛，重要是神借的这一个作者留给我们的内容。那至少我们知道有这两派的立论呢，也借着前两晚我们的分享，我们更了解使徒保罗他这个人的特质以及他的思维进路，甚至他神借着他真理圣灵借着他留给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平常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包括是因信得救，在保罗的各书信都出现，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了。第二个是什么？十字架这件事情，我们叫做十字架神学，在保罗各书信里面都出现了，其他使徒几乎连提都没有提。我们今天认为很习以为常的，认为很重要的是神借着保罗留给我们的概念，希伯来书里面也有提，在第6章、在第13章，我们前两天都翻过了。那昨天最后我们进入的是第3个阶段，因为我们就有4节，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第3个阶段。我们进入什么阶段呢？就是分段。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昨天最后啦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的受信者有没有啊，这个受信者。所以受信者啊，为什么需要查考呢？因为这样才能明白希伯来书对今天在座诸位，就是我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印象就是说，希伯来书是什么呢？啊，2000年前写给希伯来人基督徒的一封信，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又不是希伯来人呢，我们不是所谓希伯来人，不是以色列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大人，我们不是那都不用看的吗？不是这样子的。希伯来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要查考受信者。所以昨天借着查考受信者啊，这上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一节一节翻过，这个叫做内证。在释经学啊，以及解经学上面，其中一个叫做内证外证。内证指的是圣经经文本身就查得出来的线索跟资料，不用借由圣经外面的文献跟查考。所以在希伯来书这一封书信啊，里面我们找出了七大线索。这七大线索总合起来是什么呢？这些受信者他们听道理听很久了，这些受信者啊，他们经过很多传道人跟他们做见证，这些读信的人啊，他们啊也是跟希伯来书作者一样，都不是第一批接触耶稣的人，是耶稣死后升天之后借由其他人的见证才来信耶稣的。这些读信的人啊，常常做工接待诸圣徒，这些读信的人啊，有美好做工的果效，这些读信的人曾经历经过苦难，这些读信的人认识当时远在几千里宫外、几千里距离之外其他的信徒跟圣徒。这些线索总合起来就是几个字，就不是初信者，也不是慕道者，大家说是不是？那是什么呢？我们昨天讲老信徒，老信徒不是指年纪大的，我们叫真耶稣教会大概是3年以下叫做初信者。所以你信啊，在本会已经接受洗礼，已经查考道理3年以上啦，你就是老信徒啦，即使你只有8岁或9岁。所以希伯来书就是给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经过一段的时间的人必须要查考的。这就是跟今天我们在座诸位的关系。来，那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我们想想看，我们符不符合这个条件？其实几乎都符合。那我们最后进入了开始分段啦。昨天小弟也提到林永基长老的分段，提到了罗真生传道的分段，提到了最近我们这3-4年是腓立门书房出的那一本，也是希伯来书的释义书，陈忠阳传道做的。那小弟的分段，因为我这一卷是在接近10几年前查考，一直到现在，跟他们的分段不一样，所以我必须先提他们的分段。比如林永基长老的分段，就是13章的篇幅分成13个重点，每一篇的重点都是什么？还记得吗？3个字，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是3个重点。分段为什么重要？今天你读的经文，不管是几节，或者是一章，或者是有些几章就一段啊。你看那个大小先知书啊，不是一章一章读的耶，它是好几章，甚至10章就是一个段落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啊。那不管我们今天读经，大家不管是初读、略读或精读。读经你读多少啊？你先要从里面去分段，因为那一段里面圣灵引导你察觉出来的就是有一个重点，所以分了多少段你就会得到多少重点。可是每个人查出来的重点会不一而足，大家了解吗？所以分段有时候不太一样，只要不背离得救的真理，不背离圣经的原意，你得出来的重点它是6个，你是4个，你是3个，没有关系，这就是你领受的，就是你体会的，这是查经的方法。那我们昨天提到了林永基长老，他是13个重点哦。罗真生传道，他把它分成13章，分成4个重点。前面3大重点也是更美的、更美的、更美的，最后是对圣灵、圣徒灵性的勉励。那当然，陈忠阳传道有他的分法。那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的分法，我读了几十遍啊，我领受的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们昨天进入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从这里再开始，大家会带着大家上午这一堂慢慢翻圣经。刚才教牧吩咐我，这一堂到11:10我们准时会结束，所以我讲很快啊，要不然讲不完，内容太多了。所以希伯来书13章这么长篇的书信，小弟发觉它可以分成2大段落。第一大段落就是大家看到蓝色往上的，从1章1节到10章18节。这第一大段落呢，仔细一直读过发现啊，这整个内容都在讲什么？围绕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么长的篇幅全部在讲耶稣基督，那怎么去讲呢？借由比较的方式在讲，比较好像我们 grammar 文法上面的比较式啊，借由比较的方法，然后一直讲到十章十八节，然后十章十九节有个语气的转折，等一下我们会再翻，这个语气一转，内容陈述的主体不再是耶稣基督了。从十章十九节之后啊，一直看到后来，陈述的主体变成什么呢？变成受信者、读信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十章十九节头三个字，在通用希腊文面叫做呼格，呼唤的呼格，弟兄们啊，两千年前的弟兄们啊，不是指的只有弟兄啊，而是指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今天所讲的各位同龄、各位弟兄姐妹们啊，这个意思。从讲耶稣基督到十章十九节，变成说弟兄姐妹们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开始要讲我们啊，要讲你们啊，所以整个十三章分成这两大段，前一大段的篇幅比较长，后一大段第二段的篇幅比较短，这是我们的分段。那第二段段讲的是什么呢？既然前面讲的是要讲完整的超越的耶稣基督，不管你用超越的还是更美的，第二大段就是本书信的目的。本书信的目的啊，还不是在让我们认识神而已啊，而是希望我们这些信耶稣的、被耶稣基督拣选的每一位圣徒，我们该怎么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该有什么目标，这个才重要啊。为什么要说认识神？我问各位，经师、文士、法利赛人认不认识神啊？你让他讲啊，讲到搞不好 比小弟还会讲到啊。他可以把他认识的神啊，他背的圣经啊，倒背如流，从头讲到尾，讲几个小时都是神啊。所以各位在座的好朋友、弟兄姐妹，光认识神不够啊，重要的是你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你要了解这一个神希望你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理解吗？这才是神向你自我启示、显现他的目的。要说我认识神、认识神，那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希望我们成为有新的样式的新人。我们的肉体虽一天比一天衰败，但是我们的心灵却一天新似一天，还记得吗？要长进，要越来越有属天的样式，因为我们终究不是属地面上的。我们真正的身份，我们接受过这赦罪重生的洗礼，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属天的，那个永恒的国度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这也是希伯来书第八章以后提到的，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才是这一封长篇书信的真正目的。看起来像他讲五四三讲一大堆啊，等一下我们分段大家都清楚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最后这几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圣徒呢？更超越、更美的基督徒。所以为什么老信徒要来读这一封？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昨天请大家翻一二章啊，现在不翻了，我们要继续下去哦。所以昨天我们说第一大段，从一章第一节到第十章的十八节，里面这一大段又分成五个小段落，还记得吗？这五个小段落啊，就是五个重点。这五个重点当就是所谓的都是比较的。那第一个比较在哪里？就是一二章。那大家会问小弟啊，传道你怎么知道一二章？很多参考书又不是这样写。因为我们有真理的圣灵，你一直读一直读，读一遍、读十遍、读一百遍之后，你就知道是一二章了。为什么一二章？因为昨天我们也讲了解经学里面其中一个方法跟重点。当你在看一段经文，不管是超过多长，你注意到你读的这段经文啊，在这个范畴 category 或范围里面啊，有没有除了神、基督、耶稣之外一直重复出现的字眼？这个要注意哦。这段经文里面哪些字眼是一直重复出现的？我告诉你，圣经里面没有罪字。你们听得懂罪字吗？罪就是多余的啦。对小弟来讲啊，圣经没有多余的字。不管你的翻译版本是哪一本，综合起来到最后没有多余的字。那所以留给我们的一定都是重要的，神要告诉我们的。那你在读这个范围有哪些字眼一直出现，你就要去思考为什么神让这些字眼一直在这里出现，要去思考它了。那所以我们一直读一直读发现啊，希伯来书的一二章，昨天有看了有没有？等一下也是用这个方法， 我讲到不会一直讲啦，因为小弟的概念是哈，领会者讲多少讲完整不重要，听的人领受多少才重要，所以我也是这个概念哈。我讲到下午，教会告诉我几点几分结束，我就几点几分结束，讲不完不管啦，就把你们丢给主耶稣啦，你们领受才重要，我不赶进度啦。好，那一二章昨天翻了一分钟的略读，发现一二章有一个字眼就重复出现，那大家翻过的是哪个字眼呢？对，就是里面出现的天使跟使者，这个字眼一直在一二章，然后突然从第三章第一节以后就不见了。昨天我们每一节都跟大家讲了，天使跟使者一大堆，有没有看到？那这个天使跟使者其实就是我们通用希腊文哪一个字眼呢？叫做 ho angelos， ho 就是英文的 the t h e， 就是定冠词，阳性单数组隔。angelos 也是阳性单数组隔的字词，这是通用希腊文。angelos 就是我们英文讲的那个字，叫做 the angel， a n g e l。可是我们一看到 angel 这个字啊， angelos 就是 angel 的语源，它这个语文字的源头啊。我们看到这个字 angel 就会想到天上插的两个翅膀白白胖胖的小朋友，不是，它的原意就是使者，就是使者，也没有天这个字，没有天啊。所以在一二章里面的天使跟使者原文就是使者，重点在使者。那这个使者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一二章，大家会去看，你发觉他讲的就是灵界里面的灵体啊，那就思考为什么啦，为什么在第一大段里面的五个重点，这一个摆在第一个，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一个重点摆在第一个，理由很简单，昨天我们解释过了，因为灵界里面的存在啊，通常比人类更有能力。那人类呢？人类有什么人性上的软弱？人性上的软弱就是只要能力啊不可思议比我们更强的，我们就很容易去崇拜他，这就是人性，有没有？所以我们昨天讲了，有经营之神啊，有股票之神啊，有投资之神啊，有安达之神啊，有食神啊，厨神啊，什么神一大堆，有武神啊，还活着的也把他封成神，有没有？他明明是人，你为什么叫他是神呢？因为他太厉害啦！哇，你看得见的人这么厉害，你都把他称成神啊，那看不见的呢？各位，灵界里面那个灵体啊，我们新闻说那些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什么叫服役的灵？是来服侍，是来工作的。这希伯来书里面有提到，是来服侍谁？不只服侍天上我们的天父真神，我们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来服侍神所爱的每一位。所以主耶稣自己见证过啊，每一个神所爱的在座每一位啊，我们都有一个使者在天父的面前往来啊。这讲很快不翻了，等一下再慢慢翻了，这些都是经文哦。这个使者啊，灵界里面的灵体厉不厉害？厉害啊，可以来去自如，突破空间，可以行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些假神机假骑士他们都做得出来，人类做不出来的穿墙而过飞天而上他们都能够，他们还能够预知短暂的未来，还能够知晓你的过去，就是灵界的工作就是这样子。所以难怪会把他们当成神明来崇拜，这就是人性的软弱。你们知道人性软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读旧约，连但以理活到80岁了，你们记起来回去再慢慢翻了哦。你看但以理书到后来，但以理啊向神求启示，进食祷告，神差派了一个天使来告诉他，还记得那一段经文吗？连但以理这么虔诚的人，一看到天使啊，整个就软体就趴下去了。你说只有旧约的但以理吗？软弱不可以，信耶稣怎么可以这样子？信神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告诉你，还有一个也是这样子啊，就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问大家启示录的记载者是谁啊？我不是说作者，因为作者不是他，作者是神啊。启示录的记载者是谁啊？使徒约翰。使徒约翰自己讲的啊，他在灵里面被带到一个地方啊，有天使来见他。我问你，使徒约翰这个时候在拔摩海岛上记录启示录已经几岁了？他是众教会的长老啊，是亲眼跟过耶稣，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啊，对不对？连信仰这么虔诚的人，约翰长老哎，一看到天使出现了，他也不自觉就趴下去了。我不翻经文了，你们会去翻呢？ 所以不要说吼，哎、欸，无啦，我无安尼啦，我到时阵等他出现的时候，你不自觉就脚软趴下去了。这个就是灵界里面那个灵体存在的厉害，大家晓得吗？好在那个天使跟使徒约翰怎么讲？哎、欸，不可以向我敬拜，我跟你一样都是服侍神的。人的软弱不自觉，所以难怪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把灵界里面的灵体跟存在摆在第一个要比较的。比较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昨天我们看到一章四节，我们再来看一次希伯来书一章四节。我认为这就是这两章所谓的 key verse， 主要的经节，钥匙般的经节 key verse 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好了，这就是一二章要比较的，把灵界里面所有的存在，那些伟大的灵体，甚至一个晚上神差一个使者走过亚述大军的军营，亚述大军一个晚上莫名其妙死的是35,000人，王回去还被他儿子杀掉。你看那个天使比原子弹还厉害啊，所以难怪会把他当成神崇拜，不可以，神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了、所以把天使放在一二章来比较，结论就是耶稣基督超越所有灵界的存在，超越所有的使者跟天使，就是第一个结论，大家回去再看了，我讲得非常简要哦。那接下来就是三四章了、一样，为什么三四章呢？因为这其实是一个主题，是第一大段五个比较里面的第二个比较。来，我给大家一分半钟，不吵大家，现在开始一分半钟，你们很快的翻过希伯来书三四章，看这个在比较的是什么，小弟再来讲解，一分半钟现在开始。好，时间关系，我们快一点，不到一分半钟，抱歉，因为到11:10要结束。好，大家稍微速读、略读、初读过三四章，应该可以看出来，接下来在比谁？摩西。可是这个一看下去啊，你看到第三章后半到第四章，你又迷糊啦，因为这里好像又不是在讲摩西，有没有发现？好，为什么呢？那我们来看经文。所以这个第二个比较三四章，确实就是在比较摩西。为什么把摩西放在第二位？所以我们在看经文，我读第二节，三章二节，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第一个，第二节的第一个他，第三人称只是代名词单数啊，这个指的是耶稣。第一个他指的是耶稣，第二个他呢，也是耶稣啊。那设立他的指的是天上的独一真神，这样理解吗？耶稣为天上的独一真神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这里开始讲摩西哦， key verse， 如钥匙般的经节在第三节，请看第三章第三节，我这里也秀出来哦。他比摩西，你看就直接讲了，比摩西，谁比摩西？耶稣基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一样。那接下来第五节提到摩西作为仆人是怎么做的呢？好，这些比较我们没办法讲得更细啦，其实这一节一节讲下去都很细，都是全面的道理。好像啊，只有三章前六节在讲摩西，有没有发现？然后接下来说，哎，传道你说三四章不太对啊，啊，接下来从三章七节到四章结束，不是在讲摩西啊。因为第七节开始在讲什么，我们来看哦。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哎，从六节七节开始，后来一大段都在讲什么啦？在讲你们的祖宗，就是希伯来人的祖宗，就是在旷野当中出埃及的那一群人啊。那为什么这样子？那说传道只有前六节是讲摩西，后来就不是啊。来，这个理路思考的进入是这样子，所以比摩西，我们先来想为什么把摩西放在第二个比较顺位。神为什么叫希伯来书作者把他放第二顺位？因为我们或许认为摩西只是一个先知，可是你要知道，摩西在以色列人跟希伯来人的心目中，几乎是除了神跟先祖以外最伟大的人物，能够理解吗？ 所以在宗教学上啊，跟比较宗教学上面啊，这个不是我们研究的哈，这是神学院在研究的。世界宗教里面啊，把摩西称为犹太教的创始者，这样理解吧？犹太教啊，世界三大一神教，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好像信的都是同一个神啊。把摩西当成犹太教创始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读的摩西五经，各位好朋友，听得记诵，我们讲的摩西五经就是整本圣经66卷最前面的那五卷，1、2、3、4、5，最前面那五卷又叫做摩西五经。一开始这个不是文字啊，是神借着摩西把这些典章、律例、条文等等吩咐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死记硬背下来的、啊，他们叫做口说传统，变成后来以斯拉文士整理成今天我们所读的摩西五经的内容。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啊，摩西五经是神吩咐的，所以难怪称他为犹太教的创始者。其实在希伯来人，我们昨天讲同一个群体，以色列人、犹大人、犹太人，这是同一个群体，他们心目中啊，最伟大的王是大卫，可是王就是王而已嘛，被高的。然后呢，亚伯拉罕是先祖啊，亚当是祖先啊，这都这样。可是真正最伟大，为什么？因为神面对面讲话，而且还称他为好朋友的，叫做摩西。所以啊，那当然啊，很多人2000年前的希伯来人来信耶稣之后，他难免还会把，他如果信的不是很到位的话，他甚至会把摩西拿出来跟耶稣一起比较。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会把摩西拿出来跟耶稣比较吗？你就知道摩西也只不过是神的仆人而已啊，是不是？施洗约翰也是啊。可是以色列人不是，在他们心目当中不是，因此把他摆在第二个顺位来比较。一比下去，前六节3章1到6节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当然超越摩西啦，当然是超越摩西啦。可是这个结论一出来，大家我们刚才讲嘛，3章7节到4节，4章结束，好像不是讲摩西，在讲什么呢？其实第三章的后半段在讲的是负面的势力，负面的势力有没有？你刚才读过三章后半章，有没有发觉这个都是在讲旷野当中啊，那一些硬心顽梗的人被消灭的过程？为什么讲到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目的啦。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目的是什么？在警戒2000年前的弟兄姐妹，也在警戒今天在座的我们哦。怎么警戒？他从摩西讲到跟摩西同时代的人，那些百姓，理解吗？3章7节以后再讲的就是跟摩西同时代的，被摩西神借着摩西带领出来的那一些旷野中的第一代。结果那一些第一代啊，他们见证过最多的神迹，他们受到最多的恩典，结果后来有没有进迦南地？纯冷哎，第一代纯冷哎，对冷哎。现在很多团契会取的名字啊，约书亚跟加勒嘛，纯冷哎就去，纯冷拢死了了。后来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都是旷野当中出生的第二代。那为什么这样子？所以希伯来书3章讲这个啊，因为他们是失败的例子。为什么讲失败的例子呢？在警戒我们，我们在警戒2000年前这些希伯来人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前辈啊，你们你不要那样子啊。所以它里面三章讲到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啊。我们看3章10节，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而这句话是神借的先知的启示哦，我是指神本身哦。神说啊，我厌烦那个世代的人，那个世代就在旷野当中的那些人啊，神本来要拯救的，见过最多神迹奇事的，所以各位，你见到多少神迹奇事啊，没办法拯救你。你自己生命当中啊，有多少恩典也没办法拯救你。感谢神啊，今天我们能够得救靠的是什么呢？叫做本乎恩也，因着信。第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拣选，第二个是我们的信心。那这个信心跟恩典怎么连接起来？靠的是神的话。一定要记住啊，今天能够救我们的是神的话。而且主耶稣在临末日审判的时候，审判我们是靠什么呢？不是靠关系啊。很多人信耶稣说，所以我常常来跟耶稣做关系，
谁跟你做关系呀？我告诉各位，耶稣自己讲哦，耶稣自己讲话很难听哦。他说：“末日我在临的时候审判你们，是我口中出来的道，那个道就是话。”耶稣到时候不看前面，不管你做几年传道，不管你当几年长老、执事，甚至弟兄姐妹，只要你没有好好用一辈子遵行神的吩咐，末日审判的时候，神就说：“哎，我不是讲了很多道理吗？我不是做了很多工吗？我不是行异能赶鬼吗？记得主耶稣怎么讲吗？你离开我去，你这个恶人，我不认识你。”我告诉各位，我们这一位独一至大至高的真神是不认关系的。末日审判是用他的话，那一套话就是 standard， 就是标准啊。所以为什么保罗勉励2000年前的模范教会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在2000年是模范教会耶，你们注意去查考腓立比书啊。勉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使徒保罗的关系很好，他才跟他们讲实话。他不是讲好听话，他不是说：“哎呀，腓立比弟兄姐妹，你们放心啊，你们一定得救啊，主耶稣爱你们啊，你们大得平安啊。”没有，圣经不是这样写的。你去看腓立比书，告诉他们怎样。所以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对那个表现更好的基督徒啊，圣灵勉励他们：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连保罗自己都信成这样子，等一下我们希伯来书就会得到哦，就会看到保罗都说啊，所以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的。记得有没有这一句？我们怎么能够躺着信耶稣呢？最后躺着这里，最近躺着这两个字蛮流行的嘛，好像谁可以躺着选，不躺着选什么什么的，我一样啦。我们不是讲政治的，我们可以躺着信耶稣吗？我们又不是瘫痪，没有啊。记得主耶稣讲的话，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你不进去，后面外面一大堆人啊。我告诉你，小弟告诉大家了，我对天国的，我在布道会现在一定会讲这一个观念，不是什么来就有平安跟恩典啊。现在有些人到梅山教会，我说你来泡茶来喝咖啡，现在那边有不少慕道友了啊，我要去聚会的，我说你们可以回去了，我不会邀请他们来聚会祷告的。哎，进去的人就是大蒙恩典跟福气的，不得了的。我不知道你有这个福气没啦，你自己看你有感动没，我不叫你自己主会啦。以前三邀请四邀请不进去的，现在自己都跑进去了啊，真的。今天我们坐在会堂里面的都是大蒙恩典跟福气啊。为什么？以前有一个错误的观念，都告诉我们说恩典跟福气是领受不完的。谁告诉你领受不完啊？罗马书十一章我们不翻啦、啊，罗马书十一章有一个经节叫做得救的数目，外邦的得救数目是啊等满足啦。好了，来翻译一下了，不要越讲越快。来看罗马书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以后都在讲一个重要的主题，叫做预定论。好，我们来看十一章的二十五节，这是神的奥秘，我们现在都应该要掌握的。神的奥秘不是难解的，是每一个信耶稣今天的人都必须要掌握的，这就是新约的奥秘哦。十一章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啦、啊，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阿们。那各位再看二十五节最后这半节，什么意思？外邦人的数目添满啦、啊，你们不要来问小弟，请问传道这个数目是多少？我又不是神。这个数目只有神自己知道，跟再临的日子是一样的，只有神自己知道。可是这里告诉你一个奥秘，你现在清楚了，得救的数目有没有已经决定好了？会满呢、欸？会满哦，有没有看到？怎么满？我不晓得怎么满啊。所以各位，你们今天坐在会堂里面，真的是感谢神啊！
大有福气，大有恩典，不要轻易放弃。你好不容易拿到门票了，你好不容易拿到已经比10000000中奖的奖券还要宝贵的东西呀，你把它丢到地上去，你什么都领不到啊！我告诉布道会，我现在讲的主题就是救恩是什么？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你们有听得清清楚了吗？在座的好朋友，我再讲一次哦，救恩是什么？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那个完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6地上，我现在讲这些已经离题了，不过我必须再讲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天国的宴席有没有？本来应该有票要进来坐的，不进来坐，神就说那不要了，算了，去外面给我随便拉。我告诉各位，我就是那个随便被拉进来的啦。我不知道你们是被邀主耶稣请进来，我就是那个突然啊，普稳在外面遇见，然后就把我拉进来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被拉进来了。所以你参加天国筵席的衣服要准备好，就是信徒所行的义。那个筵席的座位是固定的耶，你不晓得那座位有多少哦。你在上面不要轻易跑掉，不要没有准备好衣服哦，要警醒看守衣服，还要洗洁净哦。启示录讲的哦，没有了，你把机会送给别人啦，以后永远在地狱跟黑暗哀哭切齿。所以啊，较地狱的安息是上行往拢总来，平常时较常祈祷读圣经的，因为你轻易不这么做。末日审判就是白白把机会让给别人，你怎么后悔都没有用。我告诉你，恩典不是无限大的，有啦，神的恩典是无限的，神的福气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他要拯救的数目在他心中是有个固定的，是会满的。这是经文啊，这样理解吧。要感谢神，要感谢神。我们拉回来了，讲太远了。那我们看这刚才的希伯来书3:10，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他们心里常常没有，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小弟常常祷告，祷告什么呢？神啊，求你千万不要让我心里迷糊，看不出你的作为，无论是福是祸。我真的很怕这样，我真的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有时候会这样，心里迷糊。我告诉你，你心里糊涂跟迷糊啦，神或许会容忍几次，到后来像旷野当中的先祖一样的时候啊，神会厌烦。我告诉各位，神不是不会用，我们常常讲说神永不舍弃人，这句话只对一半，不对。神不舍弃人吗？那你圣经丢掉好了。我告诉你，神会舍弃人啊，但是神永不舍弃一种人。所以这句话要讲完整啊，神永不舍弃那永远不舍弃他的人，这样理解吧。我们不要当那一种啊，神不舍弃我们，我们自己拼命冷淡，不聚会，离开神恩典，不遵照神吩咐的。我告诉你，神会把你舍弃掉啊。罗马书就会讲这个道理啊，犹太人为什么被人家剁下来了，我们现在新的树枝被接上我们呢？所以在警告我们后来信耶稣的这些新约的基督徒们，不要自大，不要自以为聪明，以为我们不会再被剁下来啊。我都觉得我有时候快要被剁下来了，所以我恐惧战兢在做成我得救的功夫啊。那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好朋友，你们呢？信耶稣可以躺着信吗？可以这么不要能够不要不紧的信吗？教会希望我们做什么工，希望我们怎么做，神交代我们要怎么生活，说什么话，怎么想，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吗？我在家里面都跟我的儿子女儿常常讲，我照神的话语教导你们，你们要是将来长大背离神啊，爸爸会哭到死为止，可是我会建议教会把你们除名。因为我不能像以利一样，所以你们最好自己赶快找到你们的神。我把圣经该教的一切话语每天告诉你们，你们开始要为自己负责，14、15岁开始就要负责了。因为你们的救恩是自己要掌握的，不要像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那一些啊，有好的出派顺派的跟出和顺的。我讲台语大家听得懂吗？真的是得救是个人的事，我们常常讲是得救是以家庭为对，这是一个勉励。 但是真正的家庭是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是神的家。所以我们好好的赶快，如果你还爱下一代的话，一定要不断的叮咛他，一定不断的提醒他，甚至啊威迫利诱都要叫他来教会，这样理解吗？你爱你的儿女，你爱你的孙女孙子，你就是这样子。因为没有借由神，我们将来没有办法到天国永远活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就在世界上就结束了，甚至还世界上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们的关系就结束了。得救数目是一定的，所以旷野当中的这些旷野的以色列的先祖就被遗弃了嘛，这是希伯来书三章在讲的事情。为什么被遗弃？因为心里常常迷糊，不知道神的作为啊。所以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神把这个定成什么呢？叫做不信的，不信的不是软弱哦，不是无知哦，叫做什么？恶心。对神来讲，不信就是大恶啊。你做多少好人好事都没用，好人好事代表都没用啊。所以耶稣2000年前亲口讲做一句话，人若不信我是点点点基督，还记得那一节吗？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不是说人若不行善事，人若不来祷告，人若不奉献，没有，主耶稣讲说人若不信我是基督，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什么叫信？当然这个信有更深层的内涵跟意义，信不是只有听一听，信也不是只有洗礼，信也不是只有受圣灵，信就是把我们的生命跟神赐给我们的话语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对信的理解，这样大家理解吗？什么叫做信？今天我们来啊，就是圣经讲的道洗，再一次用神的话把我们的灵给洗净，来领受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灵粮，就这样子吗？没有，在这里听道理只是 其中一项，更重要的是等一下祷告完阿门之后，不管你有没有离开教会，或者留在教会里面，或今天下午离开会堂回到自己的家中，回到自己工作场所，那个时候才是重头戏，那个时候才是重头戏。就像我一样，讲道只是神赋予我的责任，我下了讲台之后怎么样当传道，怎么样当爸爸，怎么样当丈夫，那才是我信仰的重心，这样理解吗？圣经是必须把神的话与我们的生活跟生命结合在一起，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是重点跟整体，这个才叫做信。这才是雅各书啊，也是我们普通书信里面的一卷在讲的，信心要有行为才是活的，信心没有行为就好像身体没有灵魂一样，都是死的嘛。好了，所以这一些旷野当中，为什么借着讲摩西突然讲到旷野中的以色列百姓呢？他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子哦，你们的祖先啊，就是看不起跟他同一个时代的摩西，我们人都也有这个软弱，什么软弱？都比较钦佩那个不认识的人啊，会不会？哇，听到某某传道了，看到某某长老了，哦，那个从哪里来的？我听说他怎么样？哇，很尊敬啊。然后每天跟你活在一起的、啊，在教会里面就算了，如果每天要在家里面活在一起的、啊，我看你也尊敬不起来啊。吃喝拉撒睡什么都来，对不对？然后这里养那里养的，还要讨药膏。不要这样子，真的不要这样子啊！所以3500年前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他们瞧不起摩西耶，常常让摩西痛苦到趴在他们面前，还记得吗？后来这些人都死了、啊，神真的是厌烦他们，舍弃他们了、啊。借着这个例子在警告2000年前的希伯来人的弟兄姐妹，在警告今天在座我们诸位，在警告什么呢？警告2000年前的希伯来人，你们不要因为这样子就小看耶稣了，好像摩西在1500年前比较伟大，今天出现在你面前的耶稣就跟他同等的或小一截，不要犯了这个错误。1500年前，我现在回到2000年前讲话了，1500年前那些不听摩西话的人啊，后来都死得很惨耶。我告诉你，所以希伯来我用大白话讲了这一段经文的意思，现在你不听那个比摩西更伟大的，你会死得更惨，我这样够白话了吧？这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跟第四章的主题啊。为什么要讲耶稣基督超越摩西？你不信摩西就死得很惨，你如果不信耶稣你也死得很惨，
其实这个是哈、哦、爱心的提醒、啊、
要信啊，不要这样玩梗啊，不要轻看神派来在眼前的、啊。施洗约翰也被你们轻看啊，更何况耶稣，不要啊，他很伟大，他比摩西更超越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借由讲旷野中的百姓，再讲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大家读的时候发觉好像在讲安息嘛，如何进入安息嘛？因为借着这件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所以在旷野当中的百姓，第一代当然是不得安息啊，第二代即使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好像已经进入安息了，其实那个也不是真正的安息。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在讲的，也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你们看希伯来书第四章有一个字一直出现嘛，安息安息安息安息，有没有发现在提醒什么？在当初旷野中的那一群人，那个不是真正的安息，在迦南地上，因为有另外一个预言告诉他们有另外一个日子，另外一种安息，这个安息他们还没得到，跟我们一样，我们一样要追求这个安息。而这个安息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是从耶稣来的。所以只有真正信到耶稣基督啦，信到那个超越摩西的那一位，才能够得到那预言当中应许要赐给我们永远的安息，另外一个安息。好了，三四章这样讲完了。好，我们来看五六七三章，这是第一大段的第三个重点，五之三，五个重点的第三项。一样给大家一分钟，顺便耳朵休息一下，我讲话这么大声。五六七三章很快速的看过，有哪个字眼一直重复出现的请画起来。好，一分钟就好。好，我们再15秒。好，抱歉，时间很短哦。因为在8分钟我们就预定上午要结束。五六七三章你们发现哪个字眼一直出现？对，祭司跟大祭司，这样读经就对了。所以你说怎么分段的，我们都有同一个圣灵啊，你们自己读都读得出来，小弟没有比你们更聪明啊。哦，只不过是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比较早查考而已，现在分享你们都会了嘛。所以你看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七章结束，再来几乎不太提这个字眼哦，都带其大祭司跟祭司还有利未人。有没有发现比如说5章第1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接下来第5节又说做大祭司是像亚伦一样的，接下来第6节最后那三个字为祭司，好，第10节称他为大祭司，12节我没有，我们再看哈，这中间很多了哈，我们跳到第6章20节最后一节也说成了永远的大祭司，第7章更多啊，第7章的第5节，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好，11节利未人祭司职任，11节中间祭司，12节一开始两个是祭司，14节祭司，接下来15节、16节祭司，17节祭司，好，21节祭司，一直讲到连最后一章7章28节都还在讲大祭司，有没有发现？大家回去圈起来啊。所以这就是五至三第一大段第三个比较的重点。那比较出来是什么呢？哦，就是这个结论了。抱歉。好，在这里，第三个绿色的哈， 所以这个要节在哪里 ？Key verse， 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这三章可以用这四节、这五节来做一个总结了哈。希伯来书七章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的；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主起了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二十二节，既是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阿们。好，这五节，大家想一想，就足以作为这三章整个结论。所以它是要节。在讲耶稣为什么比地面上所有的祭司大祭司，就是我们所称的利未人祭司系统啊，整个在地面上的利未人跟祭司职分的系统更伟大、更超越。这里面一一详述，我们讲了、啊，因为有生命的阻隔，因为本来这些祭司是有罪的，连大祭司每年都要为自己献罪，可是耶稣本身是无罪的，有没有？而且他还献什么东西？等等等，一项一项慢慢比较，就告诉你。因为呢，以色列人、希伯来人会怎么想？为什么这个摆在第三位？因为会觉得你莫名其妙嘛。耶稣是救主，就是基督啊 ，Christos， 就是救世主而已啊，干嘛硬扯到祭司大祭司？我问大家，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耶稣有没有资格成为祭司？没有资格哎、欸，为什么？耶稣是哪个支派的？大卫的子孙，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可以当祭司吗？因为照神的命令啊，一开始借着摩西宣布的，只有利未支派的人可以当祭司，有没有？这有一段故事在民数记不讲了。只有利未支派的人可以当祭司，而且也不是所有利未支派的人都能当祭司哦。包括撒母耳也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祭司城的利未人，包括摩西的父母也是利未支派的哦。只有他们可以当祭司，从祭司里面来拣选出地面上大祭司的家族跟传承，就是亚伦跟他的后代，这是在地面上神命令指定的、哦、所以犹大支派的人怎么可以当祭司呢？所以神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两千年前我们的前辈跟我们在座诸位，不对，虽然耶稣是犹大支派的，可是他标标准准就是祭司跟大祭司。为什么？这三章在告诉你这个道理。因为地面上的利未支派是从血脉跟血肉来的，耶稣成为祭司跟大祭司是从神的应许以及灵里面的拣选跟命定而来的，甚至是从启示来的，就抓起谁啦。神在立亚伦为大祭司跟他后代还没有启示哦，所以神多慎重这件事情啊，就知道将来有人不信嘛，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哦，在旧约时期，就是耶稣来之前的那个时期，叫做旧约时期。旧约时期被膏的职分有哪几种？我们都很熟嘛，先知、王、祭司，有没有？这三种职分就是被神膏立的。这三种职分都是不一样的哦。先知是来执行神的任务跟命令的，传达神的话语的；祭司呢，办理人神之间的事情，献祭的、代祷的、祝福的、教导的；那王呢，在治理地面上神的政治实体、军事以及所有生活方面相关的事情。这是旧约时期三大高立的职分。新约呢，所以我们下午会讲这个主题哦，虽然时间到了。这三个职分全部综合在一个人身上，因为他来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三大旧约高立的职分全部在主耶稣身上，他既是王，又是先知，又是使徒，又是使者，又是祭司，而且不只是祭司，还是所有祭司之上的永恒的大祭司。这就是这三章在讲的。可是我们在读到这中啊，最后我在结束之前哈、哦，哇，这个真的讲不完了、啊，下午大概也讲不完了哈、哦。五六七三章，大家有没有发觉中间有一点 在讲别的事情。什么事情？我们来看，我们看五章十节。本来从第五章第一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在讲祭司跟大祭司的事，用来比较耶稣基督，要呈现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可是讲到十节啊，并蒙神照着麦西喜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什么叫做等次？就是跟他是同等地位的啦。麦基喜德这个是旧约创世纪里面的人物啊，好像长进人一样，布袋戏的长进人一样啊。那一讲到这个麦基喜德啊，本来应该继续讲的，本来应该要讲什么呢？讲第七章第一节之后的内容。可是突然啊，从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结束，中间插入了一段，另外一段补述。补述为什么插入这一段？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哈，他本来要讲这个麦基喜德的奥秘，要讲耶稣成为祭司，就不得不讲麦基喜德。可是麦基喜德在圣经里面是谜一样的人物啊，所以他要去讲解。可是他突然想到说，麦基喜德这么难的道理，突然想到在读信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啊，跟他们讲这么深的，跟你们讲这些道理好吗？因为你们当中有些人啊，连基本的要求现在都还不太熟练。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心理状态啊。他突然想到说，这些应该是神学训练班，应该是基本道理都了解，而且也不用勉励他要祷告聚会怎么样的，都是很敬虔的人才要懂的。我现在对你们讲这些好吗？你们当中有些人有现在有状况吗？什么状况？就是接下来十一节到十四节讲的状况。什么状况？昨天讲嘛，你们学习的功夫，请看十二节，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承认他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哇，这恭维就感觉拍天啊！意思的恭，你们这些读信的人啊，当然有一些很好的弟兄姐妹，可是里面部分的人是怎么样？在我这个写信的人看来啊，你们应该要吃干粮啊，在灵里面长大成人啊，不行啊，现在好像还在吃奶的灵里面的婴儿一样啊，就是这个意思。恭维就假没哈，那为什么这样子？一直在听道理啊，一直在悔啊，没有改啊。各位，悔改是连起来的。我发觉我们很多人一直很厉害在悔，后悔啊，后悔一辈子，那个习惯老是没有改。不管是思维也好，不管是讲话也好，不管做事也好，所以一直在吃奶啊。好，所以我们看六章一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讲完啊，他还是要教导怎么做嘛，他就这么讲啊。所以我们应当六章一节哈，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所以这个离开道理的开端是什么意思？不是不要太简洁说的哦，叫做离道啦，理得啦，那会花阿姨啊，离开道理的开端是说，离开那个最基础的道理，要进到道理更深的地方去啊，这样理解吗？不是离开道理，不是离道啊。那道理的开端指的是什么？下面这些都是道理的开端哦。我们大家看看，我们懂不懂这些道理啊？懊悔死刑，什么叫懊悔死刑？什么是在灵里面致死的行为？什么是将来让你不会得救的行为？你会不会分辨？你知不知道懊悔要改变啊？这是最基础的，这是基础的开端哦。如果连什么是哪些行为、哪些话语有罪没罪，是不是神喜欢不喜欢都不晓得，那就是还没有离开道理的开端。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是这样子的。第二个，信靠神，到现在还要教会去访问你，然后跟你讲说，看啥主会的，啊，看啥基督的，啊，看啥听西的，啊，看啥看，哇，你现在还要教会勉励你这样，那表示哈，哦，要小心呐，啊，你还在道理的开端呐，啊，因为你还不晓得信靠神呐，啊，虽然你已经信了三十年呐，啊，我告诉各位啊，信主几年完全不是关键呐，啊，我从来不问人家信主几年的，啊，还怕有人越信越退步啊。信三十年还比不上那信三个月的，啊，还要去勉励你要多聚会，安息日要来哦，不要缺席哦啊，不要那么忙啊，信靠神啊。第三个，我们看六章第二节啊，这个时间超过这个讲完，马上就休息了哈。 第二节各样洗礼，各位，这各样洗礼原文里面没有礼这个字啊，所以它的原文其实原汁原味什么意思？各种洗，因为你一番各样洗礼，其他教派的朋友就会拿来做文章，怎么做文章？哎，你看嘛，所以你们真耶稣教会说什么洗礼只有一种，就是赦罪重生合法和圣经方法的大水洗，然后一定要面下下全身入水，要有圣灵差派的，都是你们讲的嘛。希伯来书六章二节有各种洗礼，错，原文只有各种洗 baptizo baptize， 这种洗呀、啊，我们用新约的经文已经解经告诉我们，就四种洗，哪四种洗？就是四种洗，就是各种洗，灵洗、水洗、道洗、火洗，全部是新约经文，这样理解吗？都是用这个字，所以不是好多种洗礼呀、啊，滴水礼、洒水礼、浸水礼、泡水礼，不是啊。是指着灵洗、水洗、道洗、火洗，我们没有时间解释了，这可以成为一个小时的讲道啊！我相信大家都懂的，各种的洗，我们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了吗？像我们坐在这里，就是在啊，就是在接受道洗啊。然后呢，我们生活当中面临的困难、跟挑战、跟患难、跟意外，就是火洗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啊，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有患难，但是我们心中要有平安，因为主耶稣所赐的平安不是世界上人所赐的平安嘛。我背的都是经文的，不翻了哦。好了，15分超过了，我们上午见证到这里。